就是我们最好的爸爸，因为你总是这样细心的照顾我们，我们也回应你。主，像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确的事，帮助我们都在你面前常常祷告，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摸着你的心，活着就能够容神一人。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要靠圣灵，我们寻求你的面，靠圣灵知道你的启示，靠圣灵知道你给我们的指引，帮助我们都随时依靠圣灵，大事小事都养成良好的习惯，就是依靠你到底，寻求你到底。我们今天早上打开心，打开圣经，求你对我们说话，使我们都走在你的期间。赞美主，是听得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来到二十二章了哈，二十二章是这个列王记上最后一章了，是个结论。所以你看完知道这卷书呢，就在教导我们呢、我们都是被神预备成为领袖、成为王的。但是当为王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好的性格，有很好的这生命，才能够治理上帝的国度。现在我们一样在世上，神都一直预备我们，有一天在天家的时候，我们就跟主同作王了。所以这个就是预备期，所以大家要经得起上帝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当然每个人的过程不太一样，但是有终极目标，都是预备要做王。好，我们看到二十二章呢，讲到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好的王，一个是坏的王，同时出现在舞台当中，一个是亚哈，一个呢是约撒法。另外呢有两个先知嘛，应该说两种先知啦，假先知跟真先知。哇，你看到吗？很大的不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呢，在神看起来有什么好的坏的都分得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对得起神，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我们看得到这章呢比较多一点，五十多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一章第一节是从第一段是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八节，一到八一起来读。神的预备，请
亚兰王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了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
我们几个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我的马和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语。约沙法说，王必不这样说。
好，这有个背景在，第一个出现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了。亚兰国是外邦的，前面有读到亚兰国有个王叫便哈达，他在神眼中是邪恶的，神本来要把他除去，但是亚哈呢，哇，这个就是做错了，然后呢也这个放虎归山了，那造成了这个国跟国之间还是有紧张在当中。所以亚哈常常做就是一意孤行啊，该做的不做，不该做却去做了，这是亚哈的特质，他总是自我中心，他不是以神为中心。好，他的背景是这样子的，这边讲到说第三年的时候，约沙法王就是南国的这个犹大王呢，去找了这个北国的亚哈王，然后跟他结盟联盟在一起，然后常常说你的马你的战马也是我的马，我们是不分彼此，我们是兄弟啊，哇，看起来是非常的合一，但是他没有寻过神说到底这个结盟可不可以，我们合一次 OK， 但是记得北国拜偶像拜得非常凶，你们也还有耶洗别，还有拜巴利，还有坛，还有庙，一大堆，还有假先知哦。他竟然跟他结盟在一起啊！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好，结盟在一起造成了什么呢？好，造成很多的破坏在当中。好，你看到吗？他们在对话当中，你看以色列王就亚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仆人呢、他们所有的这些百姓呢、你知道吗？激烈的 拉摩是属于我们的吗？基列的拉摩是属于我的吗？代表说你看他们想到他们曾经跟亚兰王有同盟过，亚兰就占了他们的这个土地，这个是约旦河东了，在约书亚那时代，约旦河东还是属于以色列的，那已经跟他结盟之后，他们就占了这个地方叫基列，比较算高地的地方，山地的地方，拉摩翻译出来就是高地，高地的地方被他占很久了，所以他把他讨回来，想去把他要回来，就是他的背景。好，所以他就跟他们这些官兵讲完之后，然后呢也跟约沙法讲说，约沙法，我们一起去攻取，你肯吗？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呢？那约沙法马上就好心啊，说 OK 了，你我不分彼此，你的名跟我的名完全一样，你说北国南国都是同一国了，你的名跟我名都是一样的，我的马跟你的马也是一样，都是战马，我们一起去去把它要回来，把这个基莫的拉这个拉莫把它要回来。好，这个就是他的背景。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约沙法讲了一句话是非常重要，代表在他的心坎深处，或者他在这个治理国家当中打仗之前都要求告什么？耶和华。这是很重要的，打仗要不要打，打了会不会输一定要问神因为成败不在我们兵多嘛，不在我们的势力，乃是在于神所以他有读圣经也看到大卫王一路上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得胜连连，因为他懂得先求问神。所以第五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也是一个态度我们可以应用。他说什么呢？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把它画起来，这不是耶稣讲的吗？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加添给我们。我们基督徒就是有基督为中心，做什么要问基督，宝座上的基督，可不可以去打？打了会胜吗？会是输啊？我们要问你不是我想打就打，或者我们结盟就人多就打了，我们士气就很高就可以打。 No， 神有说话吗？神没有说话，我们就按兵不动。好，所以他跟这个约沙法跟以色列他讲说，可以请你先求耶和华吗？你看到吗？这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约沙法他觉得以色列应该还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的，所以要求告什么？求告什么？我们南国呢还在敬拜神OK， 但是你们呢已经变质，他可能不晓得。他说我们要求告耶和华，就直接讲了。好，你看到吗？亚哈 也好像觉得 OK 就马上就招这些先知来了。请问他招的先知是真正耶和华的先知吗？不是哦，这先知都是拜巴利的，拜这个亚瑟啦。曾经我们看过在十九章，他不是跟那450个先知有这个吗？所以他很多先知团队他到处都是先知哇！但是你看以利亚就一个就够了，就抵挡了什么450个嘛，还有亚瑟拉400个加上来就850个一个人使全国都复兴真先知不怕假先知一群好，这边就开始你看到一个对话来了。你看亚哈呢召集了他们自己的先知，你看这些假先知一样奉耶和华的名字，总共有400位。这些假先知可能是拜巴利的，也可能拜亚瑟拉的，也可能拜金牛犊的，因为到处都是神他组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国家治理的方式。好，就开始在神面前可能这样子对话了，就开始寻求。好，约沙法就讲话了，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所以你看到吗？约沙法可以认出真假先知一大堆讲到最后都讲的怎么都一样可是他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约沙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跟神也走得蛮近的，只要他讲预言他马上你们就觉得不对了，这个虽然是奉上帝的名字，但是这个源头是错误的这些人是利用上帝的名字看见，但是呢讲的东西不合神的话，不合圣经，所以他心里面好像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再问你一句话，再多问你咯。然后你看第八节，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什么？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把它画起来，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好，因拉的儿子，因拉发音这个翻译出来说神所充满的人，神所充满的人，他的儿子叫米该亚。米该亚先知不是现在的出现，前面就出现了嘛。那米该亚呢，他的翻译出来说，谁能够像神，谁能够像神？所以他老爸呢被神所充满，生的儿子呢盼望他儿子能够像神， 看到吗？这个就是很有相关的哦。我们最近要 connect， 很快就要去参加营会了，要讲这个，就在讲父子上一代下一代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上一代，下一代就会怎么样出来。所以亲子教育非常重要。他爸爸，你看他神所充满的人，充满之后生个孩子呢，盼望他也更像神。神所，这个叫做谁像神的意思。好，所以米该亚呢是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他爸爸妈妈很敬畏神，神就使用他的儿子米该亚成为这个先知，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你看到吗？在亚哈王的时代一样兴起一道光。所以有什么？有约这个以利亚，也有米该亚，都是同时代的先知。好，来，他就开始说，有一个人呐、但是我讨厌他。亚哈说，我很讨厌他，每次来都讲什么凶语啊。不是不好听的话，是凶的语言，我听了就很难过，听了就会想跳脚。我很讨厌他，我恨死他了，每次来都讲那个凶语的，都不给我讲给予，一句话都没有不讲。什么叫给予？就是好话了。好，那凶语呢，可能就是听着很讨厌的话。好，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成为一个先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为人家祷告发愿的时候，我们该讲什么话？凶语给予，要到底要讲什么话？如果我们问人家祷告的时候应该讲什么？讲专门讲凶语吗？专门讲什么给予吗？弟兄姐妹，要讲的就讲什么真话就对了，不管是凶不管是恶，只要出于神的我们都要勇敢讲。这句话就出在十四节，十节说，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吗？所以无论是凶无论是好 OK， 只要出于神，实话实说，这个就是真先知了。我看见什么领受什么我就照着说，因为我不过是信差，我不是那个发言者啊，我是个信差，主人怎么吩咐我就讲而已啊。我叫忠心，我叫诚信，我只要什么信实照讲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发育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不是你要看到谁啊讲讲这个好的，看到这讨厌的讲子啊，这个凶语啊，No, 不是你在决定，是神在讲。简单来讲，不是凶，不是什么急的问题，是讲真的问题，所以要讲真话就对了。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真先知假先知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接下来看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当他讲说单说凶语，约沙法回答说，王不必这样说。他劝他他劝亚哈说，虽然他讲这个不好的话，但是他做的出于神的话你不能否定哦，你不要这样子哦，虽然不好听但是对你是好的哦，你不要老是听好话，这个好话了四百个都讲好话了，甜蜜蜜的话了，问题不是出于神了，是从邪灵而来。等一下你看到邪灵就出现。好，我们看到第九节，然后一起大家来读哦，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开始，九节呢一起要读到要读到二十八节的第九节，备，请。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伊拿的儿子米该亚召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地向王说吉语，你不如像他们说的一样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语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吗？这个就要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希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盖亚说，你进隐秘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
好，这边来，我们看见第二段呢更精彩哦。好，他们对话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太监就被拆去，亚哈的太监拆去，然后呢就招了米盖亚来了。米盖亚呢就来到当中哦，你看到吗？当中的时候，前面呢就非常的风光，因为两个王就坐在什么这个台上，然后呢穿着朝服，那四百个先知就开始发预言了。哇，大家讲得非常的热络。然后呢，当所有的先知大家都讲一样的话，特别在先知里面有个先知头哈，叫做西底家。西底家，你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你看到犹大的南国哈，这个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哦，叫白天西底下的这点，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会说这些怪怪的话，那这个结果都很糟糕。那这边这个讲是讲先知西底家，好，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但是这个人呢不是公义的，他竟然什么呢？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奉上帝的名字讲上帝的话吗？不是。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等一下读到二十一节嘛，有个灵进来了，那个灵是邪灵啊，那个灵是欺骗的灵，那个灵是七孔的灵啊，来到当中啊，所以四百个假先知都被欺骗灵笼罩住。好，你看到他讲说，西底家拿了铁，这个铁脚，你看道具也一堆哦，铁脚说，又要如此说。啊，你要用这个脚去抵触亚人人，当你们去征战的时候，用这个抵触他，直到他们灭尽，你们我们一定会得胜的。那所有的先知都说阿们，你看到吗？大家都说一样的话，一定会得胜，因为神已经把你们交托在这个亚兰呢，交托在王的手中了。大家都讲这样的话，所以你看到十一节、十二节讲到什么呢？假先知啊，你看总是跟这个君王连接在一起。假先知喜欢跟君王连接在一起，这种君王呢就是亚哈，亚哈呢就是一意孤行。非常自大、自我中心的人，这种呢很容易被假先知什么跟上去了，然后呢常常欺骗他，因为他老是喜欢听什么甜言蜜语啊，就被骗得拐来拐去的，这种特质在当中。我们当领袖的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总是哇，有一些跟随我们的都是撑腰的啦，都是拍马屁的，都是讲甜言蜜语的。这种很容易陷入到这个虚假的当中。好，这个时候是他的团队，你看到君王先知搞在一起了。好，虚谎的灵就进在当中的。好，这些人呢有欺骗的灵在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他们有谄媚的态度在当中。谄媚，这个就是他们的先知团队的态度。这一个讲全部都什么都一样的吗？大家讲全部都一样。好，接下来看到吗？第十三节说啊，这个米盖亚去招米盖亚的使者，刚讲那个太监就说服什么米盖亚，听我讲这个米盖亚，米盖亚，大家四百个都讲这样子了，你也讲一样就好了嘛。我招你来嘛，就说大家加入一个嘛，肯定说你讲的话跟他话都是一样，你讲这样子呢，肯定有一官半职啊，有利益在身啊。我看这个就是试探在当中，对，试探在里面哦。你看，这个就是先知要注意的地方。当我们有先知的灵，我们可以说预言，我们有恩赐的时候，请问试探多不多？多。 不要忘记哦，前面十三章也出现先知哦。哇，先知很厉害哦，一祷告的时候，你看到吗？耶路撒冷的手就枯干了，有没有？那好了之后，一祷告就好起来，有没有？是不是好像有医治能力？有哦。可是你看到他的能力恩高越强的时候，就被带走了，然后死在狮子的口下。大家读过这个吗？为什么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当我们有恩赐、有能力的时候，被神大大的提高的时候，那时是容易跌倒的时候。越高跌得越重，不是吗？代表说我们要记得要谦卑。如果你爬得越高的时候，你跌得很重。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有恩高、有恩赐、有尊荣都非常好，但要把这些都归给神，千万不要自大。不然你看到读来读去，列王记都在讲这个，针对我们的性格里面的高傲啊，请记得哦，我们在高的地方不要高傲，高的地方要谦卑，好，低的地方也不要灰心。这个就是今天你读了这一卷书里面很重要，高不要骄傲，低的时候不要灰心。你看到吗？都我会讲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在当中。你看看啊，这个所罗门王就好了，当他年轻的时候非常谦卑吗？不会治理，神就给他智慧了。后来他为神建殿，大发热心呢，神就给他 promote 很高，对不对？一高之后骄傲起来了，然后到最后乱娶老婆了，还一千个哦，你看到吗？整个都跌得很重嘛。你看跑得很高，跌得更重。这个就是了，先知也没有，有哦，以利亚有症候群，我们在讲啊，他 很厉害呢，一个人可以斗850个人嘛，对不对？一个人带来全国复兴哎，一个人哦，哇，一祷告，你看火就降临，一祷告雨就下降，很多的神迹跟随以利亚。但是我们发现到他有，我们常常讲以利亚症候群是什么呢？在高的时候，你看就开始怎么样？忘记了，然后呢？上帝开始修剪，他说：“低的时候马上灰心，跟神说啊，息息以后了，求死嘛。”你看吗？低的时候也不要灰心，高的时候不要骄傲，低的时候不要灰心。不然常常这个事情都会发生在这些历史的当中，也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好，再讲回来，你看一个先知，他会有更多压力在当中，有假的。大家讲这个啊，你呢？你还在坚持吗？400个都讲这个，就你一个哦，啊，人家又在怂恿你，要说服你，要不要啊？你就讲一下，利益就一堆了，就这么简单了。可是他要坚持，他就讲出了一句话，刚刚所读的就是14节，这是今天经文里面主要经文。米迦雅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当信差的，我们当啊这个说预言的，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他的最主要的根基了。神说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总不要加，也不要减。好，接下来米迦雅就到王面前，然后那王就问他说：“米迦雅啊，我们可以上去吗？”他马上说：“可以上去，可以上去，一定得胜，一定得胜。”大家都这么说，我也跟你们这么说。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是讽刺。他在讽刺了，其实你知道吗？亚哈也知道他在什么讽刺他了，马上就很生气啊！我不是跟你讲几次了吗？吩咐你几次啊？哪时候你才会讲真话呢？亚哈就生气了，他就好啊，你既然要我讲真话，我讲给你听，我就亮牌。他就讲了17节，我看见，把它画起来，先知他就是眼睛，他常常会看到异象，白天叫异象，晚上叫做异梦。神总是用 picture 对他看，看到什么呢？你看到说群众像牧啊没有牧人一样散了，像牧人啊这个没有牧人的羊群散了，有像什么没有主人一样，大家都啊找不到，然后就回家了，大家回家去了，代表这个仗呢一定会打败。虽然你有两个国连起在一起，北国南国，哇，人山人海就要跟啊这个什么亚兰王要斗。你看到，但是呢，神已经预言的，一定会败，而且你看到吗？王会死掉，你看牧人就是指王啊，哦，主人也指王啊，王一定会死啊。请问你，如果是亚哈，你听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是亚哈，不要忘记，以利亚已经告诉他有没有？你会死，对不对？你会战死哦，战死的时候，你的车会洗在什么？在啊，这个撒玛利亚城哦，狗会来舔你的车的血哦，这个我们才刚读过吗？ 这个是很大的提醒呢。可是你知道吗？亚哈就是一意孤行，他还是继续走他自己的路，根本不听，因为大家都讲好听的话嘛，四百个。好，接下来你注意看哦，他讲完之后，你看到以色列王这个约沙这个以色列王就约对约沙法讲说：“我不刚讲过吗？这人都是讲坏话，不会讲好话了。”好，米该亚就开始讲话了。好，这句话很重要。第二个做先知的，他要有眼界，都是这个眼界是从哪边来的？我们看到第十九节，来，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好，看见什么？来写下去了。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画起来。坐在哪个地方？宝座。先知要怎么看呢？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人发愿的时候啊，我非常感恩，就是我有个师父已经被主接天接回天家，就刘竹春牧师。当他我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他的祷告有个特色，他说：“我奉耶稣的名把你带到天上的施恩宝座面前。”他每一次祷告都祷告这个：“我奉耶稣的名把你带到天上的施恩宝座面前。”在天上我看见，他开始讲预言了。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是自己看自己，他是宝座上的神看下来的，从宝座里面看上帝的心意。这个叫做我们常讲的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不是要看到什么就讲什么，我奉耶稣的名我要到天上的神宝座面前，是神怎么看很重要。弟兄姐妹，发愿人要常常从神的宝座去看事情，不是你想看什么看到就讲啊，你是奉谁的名啊，你是什么角度在说预言的。这边讲到，我看见耶和华坐在什么宝座上，是从神的宝座去看事情的。神的眼睛看为正的事，神的看法如何，不是我先知米该亚看什么，我对准了宝座，对准宝座的王，对准我的神，他说什么，他看见什么，我就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做先知的，请大家一定要连接在一起。如果你常常有这方面，如果你要祷告，一定要记得你要跟天上的宝座连接在一起。好，不像这四百个搞不清楚，还跟邪灵连在一起乱发预言嘛，你看误导啊，然后就暂时在战场上。好，这个盼望大家记得。好，所以你看到吗？天上我看到万军在当中，有各样的天使。好，他们在会议当中，你看到吗？啊，谁可以引诱亚哈呢？到阵这个拉莫去阵亡呢？忽然间一个灵就出来，然后呢就在对话当中。好，这个翻译随后有个神灵出来，没有神灵啊，英文说 a spirit came， 你看到这个字吗？一个灵出来，不是从你神出来的。请记得约伯记有没有看到撒旦两次跑到上帝的面前，有没有讲这个？有，代表什么一件事？今天撒旦还在神的掌管底下，不管他多么厉害，他要多么有这样的能力，都在神的权柄底下，神掌管所有的大小的天使啊，无论是这个堕落的天使，或者现在在服役的天使，所有灵界呢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二十二节，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在众先知当中做什么谎言的灵言嘛。”所以有没有谎言的灵啊？有，把它画起来。请大家记得，谎言的灵，在这四百个其实都是拜巴力、拜金牛犊嘛。他怎么会奉耶和华的名说？他本来就是这种人呢。所以其实里面有什么谎言的灵，希望你在运行嘛。还好约沙法呢，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他灵里面有敏锐在当中。好，谎言人进来了，就讲这样的话。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一讲完之后，你看到吗？里面的那个，我刚刚讲过，就是西底家这个什么头啊，心里面就很生气啊，一个手就打过去了。打了这个真先知米该亚的脸。好，讲到这边大家注意一下，真先知跟假先知是常常会什么敌对的。 OK， 再来你看到吗？假的会打真的哦，假的会打真的哦。 OK， 我们当一个神的仆人，有时候神感动我们说预言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有时候不是很好听，有时候人会反击啊。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呼召成为神的仆人， 在预言这方面呢，请大家记得，米该亚的路你也会走，米该亚走的路，真正的先知也会走这条道路。代表说，有时候你会绕，就是一个人。哦，以利亚也是常常这样子嘛，有吗？因为他走的路跟人家走的不一样，要四百个人又走很大的路嘛，他走这样的路。再来会有人反对你，你会受苦的，甚至会受逼迫，这个叫做十字架的路。你看到讲完人家巴掌都打过去了，打他的脸、哦、再来你看到米该亚就说，你进颜面的屋子躲藏的日子就必看见了。好，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地方，来以色列王就是亚哈，听完米该亚讲完之后就开始什么逼迫了，把他抓起来，让他下监牢，让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看到这个吗？把它画起来，这是真先知哦。讲完之后这么凄惨，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呢一辈子就受监牢，然后吃不饱喝不足。真先知啊，要不要当真先知啊？很多人很想当真先知啊，看这条路哦。OK， 他是真的会这样子吗？我告诉你，亚哈，你看到一战就战死了。真先知还在啊，你看打他的一样死了，真先知还在啊，所以不要怕。就像回到了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讲什么。不要妥协，不管多少民意如何，四百个民意很高涨，我一个人而已。但是记得这条路就是这样的路，勇敢的站在神这一边。这些人都过去了，米该亚还在，整他的都过去了，他还在，因为他为神讲话。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当神的仆人，特别传道人，不要妥协，勇敢讲神的话。也许很孤单，也许会被逼迫，也许呢会被误解，甚至呢有受苦的情况，但是要坚持到底。能力权柄都是因为从顺服上帝的话而来。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9节咯。好，他讲29节，一直到了40节是另外一段的29一备，请。
以色列王和犹太王约沙法上基列的那磨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能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的。有一个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正是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到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车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王祭死了，众人就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边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好，因为亚哈不听，他就做了这个动作。你看到吗？以色列王亚哈、犹大王约沙法就一起去出战了。啊、他们不听先知、米该亚讲的预言、啊、我们就去，我不管你。好，你看到吗？约沙法就跟、亚哈一起去征战。好，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34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把改装画起来就是变装了，你看用变装秀，你看到这个呀，什么招数都出来了。为什么要变装？两个地方，第一个他不信预言 ，OK 啊，在第二个呢，让敌军认不出我就是王，我变装，我像平民，我像一般的士兵而已。他以为这样子了，就怎么样找不到他了了啊、哦？那留下谁？约沙法。 约书亚还有一点傻傻的，还都是穿一个王服，就跟他一出去征战。好，你看啊，他去征战的时候，你看啊，这边讲到亚兰王的吩咐，不要忘记哦，亚兰王曾经啊，这个亚哈就放了他回去了嘛，他应该是什么，要纪念人家的恩，对不对？哇，放他回去了，可是你看亚兰王不是，他跟他的军兵车兵长，车兵就是战车长了。哦，可能啊，一个战车呢有啊这个驾马的，有一个是拿枪的，有一个就是啊指挥的，就是这个战车长，三个战车啊，他特别吩咐他，无论大小啊，你跟他征战都没关系，但是呢，只要跟王征战，针对一个王叫做亚哈，所以你看到吗？放虎归山情况都是这样的，他反了就是要咬你就对了，你过去对他恩典，对仇敌恩典有用吗？他会反过来咬你，所以对仇敌就是魔鬼，千万没有任何的恩典跟怜悯的心，他就是会反咬你的。好，再讲回来，所以你看到吗？这两军联合在一起，北国南国去跟亚兰征战哦。好，亚兰王征战，看到吗？结果呢就开始打，打的时候你看到三十二节很有趣，车兵长看见约沙法就追上他了，那这啊，便说这一定是以色列王了，就转去跟他征战。约沙法便什么喊叫，喊叫就是什么，就是呼喊的意思了，喊大声喊叫出来，就是什么，我不是亚哈，不要看错了，我不是亚哈。哦，讲到这边，你知道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约沙法，他穿朝服嘛，然后呢被人家认出来嘛，被追杀上去。那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也像基督徒，要记得我们做什么事不要彰显自己的什么头衔了，不就哇我是谁啊，我是谁啊，哇我告诉你，仇敌最喜欢找你了，了解吗？我们不需要用的很大这些东西，征战就征战，不要哇用了很多的名称，这些你要记得在征战当中低调吧，不然你就像约沙法一样，你就针对你啊。还好约沙法什么大声喊出来，我不是啊，看错了，我不是啊。哦，他们没有说一箭就把他刺死了。好，另外一件事情请大家记得，同盟要对，同盟不对差一点就会丧命。神有叫约沙法去跟北国同盟吗？他自己觉得哇我要当和平之子啊，我更加好啊，但是不要忘记亚哈是很邪恶的，他拜偶像，他娶外邦女子，然后整个北国都在建啊这个庙在当中啊，很邪恶的，怎么会跟邪恶王连接在一起呢？哦，他没有弄清楚，结果呢邪恶呢差一点自己就丧命。好，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都是要分别为圣的地方。好，接下来又更有趣的事情来，那车兵长见得他大声喊说，哦这个不是亚哈王啊，就转身去，有没有？不追他了，他说这个可能是别的王啊。然后很奇妙的，在三十四节有一个人随便什么开弓射，恰巧射入亚哈王的夹缝里，随便开弓画起来，他不是换装吗？他不是不要让他认出他是什么亚哈吗？大家搞不清楚是谁啊，这个是很妙的事不是吗？你看亚兰王的可能是一个菜兵二等兵，随便乱发一箭射个箭就拿了射，噗就射进去了，你觉得是随便吗？神就命定好了啦，谁拉弓都会进去了，了解吗？不用很准都会进啦，因为神早就什么命定了，逃都逃不掉，你换装也没有用了，你穿十甲的什么这个什么装备也没有用了，他就带缝里面呢，你再怎么准都很难了。你看过去那种哇，武士有没有？你穿那个铁甲，带缝哎，那个缝真的是很难呐。要怎么射？不要随便射，可能射不到的，要很厉害的。可是他就随便就会进去，你看到吗？讲到什么？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乱射都会中。所以我们要记得顺服神的话，我们就能够保命，顺服神的话我们就平安 safe， 你不顺的话其实就是很这个危险的事。 愿神帮助我们。所以读到这个我们都会笑说，哇，随便的人开弓都会射中，你看到吗？出于神的命令竟然射入，所以神的话不落空，他难逃审判。好，最后你看到吗？射中之后你看到也不能出阵，然后越来越严重，可能射到心窝或是什么不晓得，血流如注，然后这个什么阵势越猛啊，到最后到晚上王就死了，因为没办法什么偷回来这个残果，然后就死在战场当中，血流如注，整个战车都是亚哈的血。然后呢，到日落，大家的军令就吹了，哇，亚哈死了，那亚兰王也不什么不追了，我就死了嘛，我的敌人也死了，大家都走了。好，就像圣这个预言所讲一样，牧人这个死了，羊群呢也回家去了，主人死了，大家都回到。再回家去了。好，接下来预言清楚到了这个地方来，37节，王既然死了，众人就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是他的这个他们的首都皇宫的地方，就葬在那里。又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边洗澡，代表污秽的意思。再来，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预言，有没有？以利亚早就讲这个事了嘛。今天他要透过米该亚讲一次，两次都不听，就是这样死了。愿神帮助我们都有聆听的耳，受教的心。神很爱亚哈，记得，神很爱亚哈，给他好多的机会悔改哦，是不是？是。但是亚哈呢，痛苦的时候就会悔改了。我穿起什么麻布麻衣嘛。然后呢，闷闷不乐嘛，他的性格就这种性格。可是好了，平安来又忘记了，又开始什么一意孤行了。亚哈就是这种特质。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些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帮助我们都能够有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要谦卑到底。好，最后一段来，我们看到41节，然后到了53了，41到53，预备，请。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太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的母亲叫阿苏巴，乃是利西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能在那里献祭烧香。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软童都从国中除去。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约沙法制造他是船只，要往而回去，将之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和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好，这边最后一段就讲到什么亲子关系，原生家庭会塑造下一代，不管上一代如何，总是会影响到下一代。好，这边讲到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王。所以这个约沙法的爸爸就是亚撒，亚撒就是非常好的王，然后呢有很好的亲子教育，然后就生出了约沙法。那约沙法呢代表说神已经审判，所以约沙法做什么事都知道神会审判，神会审判，神肯定会审判，所以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神一定会审判。然后他爸爸就教导他，他的爸爸叫亚撒，也是个非常好的王。亚撒翻译出来就是医治者，上帝专门在医治，医治我们的土地，医治我们的百姓，不要放弃，神是我们最大的医治者。好，你看到吗？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几岁啊？35岁，正在好用的时候。哇，35岁就被神用，用了几年呢？25年。 所以总共60岁。好，他配他妈妈也登记出来，看到吗？妈妈不是耶洗别哦，他的妈妈叫做谁呢？叫阿苏巴。阿苏巴翻译出来是什么？被遗忘的意思。好，但是神纪念哦，你看到吗？他的孩子是因为他妈妈培养起来的，他妈妈可能就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一次，叫阿苏巴，没有人知道他吧，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查了才知道，哦，原来是被遗忘的，他是神纪念，因为他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王，叫约沙法，看到吗？而且他有很好的什么丈夫，有没有？看到这个，所以当姐妹的，也许你的名字好像人家不知道的，但是神知道，你帮助你的先生成功，哇，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或是你是个母亲，养育你的孩子，被神大大的使用，人忘记神纪念，请记得这个阿苏巴，很好记啊，阿苏巴就是被遗忘，但神纪念。不管你是当妈妈、当妻子，你是先生、孩子起来，上帝会纪念你的。好，接下来你看这边来，他说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有没有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有看到爸爸一直跟呢，他爸爸一直跟神呢，神这么走，他就跟着走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了。你看到吗？他爸爸跟神，他就跟爸爸。慢慢他知道，他长大之后，他爸爸是跟神的，不偏离左右。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35年，他一接棒，他也跟着神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当我们上一代的工作了。现在我们带的孩子都跟我们嘛，对不对？我们来教会，他就会来教会；你不来教会，他是不会来教会的，对不对？你读经，他也读经了；你在那边哈利路亚唱歌，他也在跟你哈利路亚唱歌。他在跟谁？他在跟你呀。可是有一天你走了，他会知道，哎，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因为你是跟神的嘛。所以亲子教育重不重要？很重要。孩子不会来耶稣面前，也不会来主日学，也不会来供碗，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会跟你。如果 你做了什么，他也会跟你在邪恶的地方去哦，好不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是跟随你的。请记得亲子教育其实讲穿的是跟随了，不是吗？是啊，他跟着爸爸妈妈嘛，爸爸妈妈爱 smoking， 他一定 smoking 嘛。爸爸妈妈讲话都叉叉叉，情绪 很糟糕，他就跟着嘛。你注意看那些我们这些孩子们，刚开始没有信主的父母亲呢，都跟他爸爸妈妈很像嘛。爸爸妈妈一改变，孩子都改变呢。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改了，刚来都很闷嘛，都扑克脸了，对不对？现在都开花了。春天了，你爸爸妈妈春天了没？他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跟随父母的。所以亲子教育重不重要？很重要哦。阿苏巴，记得好的跟啊，孩子都在跟。你现在在培育伟大的君王，你知道吗？你在培育下一代。好，这个就是你看到他被记载的神要我们看见的地方。所以他行耶和华眼中看的事。好，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献祭当中。这秋坛是耶和华的秋坛，那事实上是人因为习惯了在那个地方就建个秋坛，或者在山上建秋坛，没有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这个是他们的错。好，接下来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这段把圈起来。和好其实是指结盟跟结亲，这和好不是一般说，啊，我跟你好而已，是结盟跟结亲，北国跟南国什么结盟跟结亲。这是约沙法不好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他没有看清楚亚哈是很凶恶极恶的王，怎么可以跟他结婚跟结亲呢？如果他的下一代变好了是 OK， 他现在他还有也许别啊还在当中，所以你看到吗？事情就这个延续下去。好，约沙法其实是就都记载了他所显出的勇力，那个勇力就是成就，他显出的成就还有他的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的记上，代表被人家纪念。 OK， 然后接下来约沙法还有继续往这个地方被记载，他父亲亚萨在世所剩下的这个软统，就是那些男妓有没有庙里的妓男呢，全部从国中除去，他做了伟大的事。 OK， 被纪念了。好，接下来那时以东王没有什么总督治理，代表说约沙法当王的时候以东是归顺他的， 归顺犹大国的，所以他治理得非常好。神真的是使用约沙法，所以无论是在宗教方面他做了很大的改革，无论是在这个治理方面他也治理的拓展得非常好，其他的国家跟南国很好的关系，这是约沙法的时代。好，再来有一件事情发生，刚讲说不该跟北国连结嘛，同盟嘛，所以就发生这个记载。他说约沙法制造船只到腓这个厄斐去把纯金有没有运过来，是代表经济嘛 ？OK， 然后他做的蛮不错，国家昌盛起来，但是船却坏掉了。这件事情在讲什么？讲说哇，你看到吗？亚哈儿子亚哈谢跟约沙法讲说，我的仆人跟你仆人同坐船去吧。约沙法说什么？不肯。为什么呢？因为约沙法知道说跟他们同盟是错了，因为他们是专门在拜偶像行邪恶的事，所以神就拦阻这个事，让他船破了。你看他做经济啊，可以运很多的金子回来，就船就坏掉。这代表说神在告诉约沙法不要跟他同盟，同盟是错误的事，在经济方面，所以他明白了，就说不要跟他们合作了，不要跟他们通商。好，这个情况这样子。好，最后五十节，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雅城里列祖的坟墓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什么做王。好，约兰呢，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被称颂的，耶和华是被称颂的。好，你看到，你看到这个亚萨约沙法，再来呢约兰，一路上你看到吗？亲子教育有好的地方就继续下去，上帝的祝福就继续在他们的这个王位当中。好，最后结论来讲，这边说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另外一个王叫亚哈，亚哈死了，他儿子叫亚哈谢，你看加个哈谢，然后你看到这边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几年呢？两年呢，很邪恶，专门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谁啊？父还有谁？母。母是谁？耶洗别嘛，你看到吗？上一代怎么样他都跟上去了，就接下来行了这个，而且又行了尼巴耶罗波安所行的事，然后使以色列人陷到罪恶里面，就是拜偶像。好，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神的愤怒。好，你看到北国南国都有王，但一个被纪念，一个呢被人家看为什么邪恶的事迹。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样来看待这卷书呢？好，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请大家记得，我们都是预备当王的人，千万不要效法这些行邪恶的王。好，亚哈就是一个特质，他是非常任性爱犯罪的王，他得了权柄之后很任性爱犯罪，高的时候就骄傲，低的时候就灰心沮丧，这个是亚哈的特质。而且大家记得这个，高的时候就骄傲，低的时候就灰心沮丧，闷闷不乐，有没有？亚哈的特质，一意孤行，任意犯罪。好，另外这卷书也在教导我们什么事呢？我们做什么事要记得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为什么眼中呢？因为神都在看，我们所做的神都在看，所以要看神眼中所做的好的事，因为我们所做的神都看，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好，最后一个，来，我们千万记得要顺服要谦卑，当一个王就是要顺服跟谦卑，不管你在高的时候谦卑吧，在低的时候一样要顺服，谦卑顺服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王，能够被神所用。明天开始呢，我们要读列王记下了，又更精彩哈。另外一个以利亚的仆人这个应该说他的儿子了，出现了，就是以利沙。以利沙有更多的这些神的大能会彰显出来，有双倍的恩膏在当中，所以有更精彩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列王记上这卷书感恩，谢谢主透过这卷书对我们说话。原来神你要预备我们都要成为先知，成为君王，成为祭司， 在末世的时候来彰显基督，帮助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要跟主有一天同坐宝座，一起治理万物，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扩升，被提升，被扩展。无论在高处，我们要谦卑，荣耀归给神；我们在低处，不要沮丧灰心，继续依靠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继续荣神一人，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声来祷告，求神的恩典再次充满我们，怜悯充满我们，慈爱充满我们。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你面前来祷告，谢谢耶稣的爱，谢谢耶稣，我们赞美。
神的百姓，我们要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他，因为他是万